我们祷告。
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召集我们做你的仆人来装备我们啊！无论讲的听的都受圣灵装备，求主你开恩于我们啊！就让我们如使徒彼得所劝慰我们的啊，无论任何在受苦的基督徒们都要过圣洁的生活，过敬虔的生活啊，过有生命陶出喜悦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开恩，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爱心，给我们力量。我们因为将来要牧养你的羊群，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掌握你的道，并且能够身体力行啊，在我们经历了你的话语的之后，我们可以与弟兄姐妹分享，来造就他们。谢谢你，感恩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的作者在一章一节啊，他就这样讲到啊，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珀、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人了、啊。所以他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说，这个是耶稣的使徒彼得啊，所以这个的书信呢，应该是彼得所写的。那在彼得前书五章一节啊，他说他曾经见证耶稣基督受苦哦，所以在五章一节的时候，他说是为基督受苦做见证哦，所以应该就是使徒彼得所写的。那使徒彼得在写书信的时候啊，他很可能是有使用书记。其中的一个书记是希拉，这个的希拉跟那个保罗和希拉的那个希拉是不一样的哦，明白吗？啊，他的原文那个名字不一样，不过中文翻译的时候都翻译成希拉，啊，所以我把英文名字放在旁边哦。那个保罗跟希拉，那个希拉是 Silas， 啊，希拉斯，这个是 Salvinus，OK、okay。所以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使徒彼得就说：“我略略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给你们，有可能呢、啊，我是说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前书跟后书里面，他在写作的风格里面有一点的不同，然后彼得前书的希腊文似乎学者们在研究的时候觉得是比较流顺一点啊，所以他们就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风格？所以有一些批判的学者就会说，甚至彼得前书、后书都不是彼得写的。等一下他们会给一些的提他们的反对的意见。好，那我们假设彼得后书如果是彼得所写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彼得前书确实也是彼得写的，因为在彼得后书三章一节啊，我们假设彼得后书是彼得写的话。他说：“亲爱的，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了，所以彼得有写了两封书信啊。好，那早期教父们的见证呢，要像波吕甲、艾伦纽、尤西比乌，还有特土良，我这里没有写下去啊。特土良他们都见证哦，只说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所写。那在讲到的就是书信的内容的时候，跟他讲到的内容里面也有相似点哦。”所以就记载在使徒行传四章八节到第十一节哦，当时彼得就受圣灵充满了、哦、啊，我们看四章十一节啊，你们念四章十一节，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来。
当是你们家人所记的时候，已成了绑架的头块石头。
对，所以在彼得这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在讲到说，他在四章十一节的时候就提到、啊、耶稣是那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彼得前书二章七节里面，他在书信里面同样的再一次提到，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所以他似乎这里有一些的学者就拉出来说，你看他们在正道的时候，其实应该就是他写的啊，因为他在正道的内容里面也是相似的。好，那写作的地方应该是在罗马，有很多的早期教会的历史都记载说，彼得是后来后期的时候是在罗马这个地方啊。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 啊，这个巴比伦哦，就是旧约的那个的巴比伦哦。那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就讲巴比伦？因为就是抵挡神的意思，巴比伦抵挡神的意思啊。结果他指的是罗马了啊。当然有一些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的牧者们都是认为这个巴比伦指的就是罗马。所以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和我儿子马可都问候你们。我们在哥罗西书四章十节、腓立比书二十四节可以看到，后来马可确实是在罗马这个地方来侍奉。所以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看到他和他的儿子马可他们都在巴比伦，就是罗马这个地方一些的牧者，他们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反对彼得前书，然后他们有给一些意见第一就是彼得不可能用希腊文写书信，而且写得这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你们念来，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来。所以他们说，你看来他们都没有没有学问的平民，没有学问的平民怎么可能会写希腊文呢？而且写得这么好呢？所以当然有一些的学者，他们以信心的角度他们回应的时候，他们说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上文和下文的时候是祭司们他们讲的话，所以他们基本上讲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彼得和约翰他们没有受拉比的训练，所以他们是个平民，他们没有这种宗教这种的一种的学问所以他们就认出这个是他们是耶稣一伙的人，并不是说他们不会希腊文明白吗？在当时候加利利这个地区，后来有一些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在加利利这个地区的人通常他们都是就是能亚兰文会懂，然后他们也会希腊文，就是双语，他们有双语的一个的能力好另外一个的反对的意见就是，彼得离开世界的时候基督教还没有受到大型的逼迫，因为在书信里面提到很多的受苦，很多的逼迫但是我们要知道是的，虽然在彼得的时代因为彼得是后来死在尼禄王的时期尼禄王然后真正大型的逼迫是到图密善图密善就是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那个赛 OK， 所以大型的规模的逼迫还没有展开，是的。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是在尼禄时代之前的时期，有没有逼迫呢？有主要是犹太人的逼迫，还有一些外邦人，他们信主之后，他们也受他们当地的人一些的小型的规模的逼迫这种官方的，就是政权的这种大逼迫、大型的逼迫是较后期的，但是不代表他们基督徒是不受逼迫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他这个就把他们的理论打掉有些反对的就是说，这封书信他的神学就好像保罗的神学一样，就是神学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反批判说，他们的两个的神学一致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而且在彼得后书里面很清楚的就让我们看到，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彼得甚至自己说保罗所写的书信是有很多东西是很难懂的他是熟悉，他是有阅读保罗的书信的，所以他们的神学上有什么任何的就是有相似点、共同点也不为奇那些学者他们也会反对，就是说哎呀，这个如果真的这封书信是彼得写的话，为什么这么少就是放映就是耶稣的一生或者他的教导？但我们要知道，彼得前书和后书是这么短的一封书信，它不是福音书，它是在一封的劝诫书、安慰书、讲道的书，给教会鼓励那些信徒，因为他们在受苦所以鼓励他们坚忍到底所以少写耶稣的有关耶稣的教导和生平也不以为奇但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有经常提到耶稣基督受苦的事，经常提到好，那我们先来看写作的日期写作的日期，彼得前书应该是在使徒保罗离开罗马的时候就是才写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个的推测呢？因为在书信里面没有提到保罗有提到马可，有提到其他的同工，却没有提到保罗。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也没有提到彼得 啊，就是说如果他在罗马这个地区他写书信的话，他也没有提到彼得，所以这是一个的推论，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就是使徒保罗离开了罗马之后，彼得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才开始写了这个的书信。书信的日期也应该是在就是尼禄王还没有开始就是诬陷基督徒哦，因为有一场大火，然后尼禄王他诬陷基督徒们纵火，然后要开始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约是64到66年这期间哦，所以书信应该是在这之前写成的。好，应该是当时候政权还没有真实确实的开始逼迫基督徒。因为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哦，你可以看到彼得就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他没有提到就是基督徒受到政权的逼迫，这些没有，但是他说基督徒应当要顺服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哇，这个很难，今天这个时代很难了，很难接受，基督徒很难接受这个要顺服人的一切什么
制度。
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制度，然后你要顺服在上的君王。哇，这个不是很容易做的啊。有一些的牧者们，他们有这种的就是民主啊的一种的理念呢，所以他们有经常就是要批评政府这些，要小心点啊，要小心点啊。有一些的国家，如果你太过分的话，很简单的就把你抓起来了，就这样简单了。你公然批评反抗，就把你抓起来了。啊，有些地区他们的牧师长老有成千上万，啊，有几万个传道人，但为什么被抓就一两个？那一两个的就真的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事情，就是为什么政府要抓他们呢？所以要小心哦，在新加坡也不可以随意批评政府的。你随意批评政府的话，就是如果是无理的，而且是毁谤的，而且是没有任何的就是证据，然后随意批评的话，新加坡政府是可以控告你，然后上法庭打官司啊，然后控告到你，让你破产啊。所以我觉得蛮不错了，因为身为政府也应当要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了，他们的威望啊，不可以随意让百姓这样一直批评啊。如果打个比方，你是教会的长老和牧师，然后下面的人每天一直随意口的一直这样批评你，你们可以接受吗？啊，你们可以接受吗？不可以啊，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就可以就随意经常就批评我们国家的领袖呢？他们是不是神的仆人？是啊，圣经说他们是神的仆人呢、啊，只是不信主而已了。有些信主，有些不信主而已了。所以当然他们以后神会审判他们，神会要他们交账啊，因为他们是宗仆和恶仆，神会审判的、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啊，不是为了任何人的缘故，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好，这个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很容易吞得下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处在的一些的政府，我们觉得他们是贪污的，很难接受，确实是难接受。好，我们来看收信者。收信者呢，在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就讲到，写信是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波托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人，这些地区都是在现今的土耳其啊。土耳其啊，我感谢主，我有机会去一次啊，蛮不错，但是有点危险了、啊，有点动乱啊。我记得我去的第一天的时候，第二天的时候晚上，在我家楼下就有示威。我做了警察六七年，在新加坡啊，做了七年，大概七年到六年的时间，那从来没有就是看到政报警察出动，还要发射催泪弹，哇，就在我家楼下，好刺激啊！然后我拿我的手机去录像的，那谁知道有这样多便衣警察在我旁边， 怎么知道他们是便衣警察？因为他们拿着那个口罩，那这个防催泪弹的口罩的时候，我就吓到哇！原来我周围旁边都是全部都是警察，不过他们穿便衣，然后我还拿这个东西来撸来撸去，幸好感谢主没被抓起来。啊，然后我离开了不久之后，后来他们就政变了，飞机场被炸啊，所以呀，蛮不安全的。但是以弗所啊，这些古迹啊，这些都在那里啊，可以去看。好，这里在写书信的时候，地区里面应该是有包含了那些信主的犹太人跟信主的外邦人哦。怎么知道有外邦人呢？因为在彼得前书二章十节哦，你看彼得就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哦，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就是写信给外邦人哦。然后在彼得前书四章二节就说，并可误拜偶像的事啊，就是你看啊，就是这些彼得前书四章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并可误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啊。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就是其中的对象里面也包括了信主的外邦人啊。我们先来看写作的目的啊。写作的目的你很清楚的话，你这封的书信啊，如果我们要再传讲苦难呢、啊，我再提啊，就提出啊，记得你们要讲苦难的话啊，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是在讲苦难的，就在讲到受逼迫、受苦啊，我们就可以从这封书信里面找到适合的经文了啊。所以如果记得有时候你辅导基督徒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心里难受的时候啊，就可以回到彼得前书。让他们看看哦，他们也会得到安慰哦。所以教会中的信徒他们落入试炼中哦，所以他们的因信仰然后开始受到一些的逼迫，所以彼得写这封书信是要安慰鼓励他们哦，让他们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中可以依然有信心顺服忍耐。好，我现在就把那些苦难的经文，我把它列出来，你可以看到是很几乎每一章都有提到哦，每一章都有提到苦难哦。所以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到第七节，来，你们念来。好，所以试炼的就是受苦的时候这个种试炼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其中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啊，叫你们的信心什么被试验啊，所以基督徒是会被神试验的啊，然后真与假，然后就可以被试验，然后经过这个火。然后试炼了之后，就好像金子一样啊，我们是真的，真金不怕火啊。然后我们主会保守我们到底啊。然后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啊。那我们在你们念来，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来。是，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人就是外邦人中啊毁谤基督徒啊，就是毁谤基督徒。所以彼得的劝告啊，就是当我们受到毁谤的时候，应当要怎样的品行要端正啊，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行要端正。然后好，叫那些人一直这样毁谤我们的，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啊，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哦。所以他基本上的意思是说，叫我们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依然是有好行为哦，要给他们看见哦。好，我们在你们念来，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来。好，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两种受苦的情况，一种是 因为做错事情犯罪然后受苦，那另外一种受苦呢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跟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信耶稣，然后我们为此而受苦哦。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受苦呢？彼得说，使徒彼得说，为什么受苦呢？因为我们要跟随耶稣嘛，耶稣受苦，我们也要一同的受苦。耶稣已经做了我留给我们榜样啊，所以信耶稣就是耶稣说了，你要跟从我，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所以这是可能的，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那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受这样的苦，但是如果来到的话，要记得就是彼得前书一章六节七节讲到，这个是信心受到试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讲到，我们是要跟随耶稣的，耶稣已经为我们立下了榜样啊。好，我们再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三到第十七节，你们念来，一二三。所以彼得说我们基督徒是可能会被义受苦的，为义受苦的人是有福的。然后我们在受苦的期间，我们还是依然要有好行为哦。然后叫那些毁谤我们的人他们以后能够自觉羞愧啊。那第十七节说，就讲到这个受苦是什么？神的什么旨意啊？哇，所以我这个很难吞得下，但是我往往发现真正在受苦的时候没有任何出路的弟兄姐妹，他们跟如果他们能够吞得下，这其实他们会带给他们很大的安慰，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受苦是因为神的旨意，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他们是为了神的缘故，然后神给他们受苦，他们就经过这火的试炼啊，他们就会紧紧抓住主啊，反而如果他们受苦说，哎，这个跟主没有关系啊，这个不要怪主啊，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正确的神学，因为很多人一在讲到苦难的时候，总是讲说，哎，这个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你明白吗？打个比方，地震来了，好人死了，坏人也死了，信主的人死了，不信主的人也死了，你们会不会说这个地质场的地震是神许可的？那你们会怎么解释为什么这个地震里面神许可这个地震发生？要审判那些恶人？那些不信主的人你说主审判他们没话可说，但是信主的人为什么也遭受这样的患难呢？所以我们不知道你们怎么说了，但总而言之，如果神让他的义人也遭受这些的患难的话这是神的旨意然后他们将来他们经过这样的试炼，他们也要得到大奖赏大赏赐所以无论如何一个比较好的神学就是你从圣经你来看的话，任何的灾难任何的事件的发生都是在神的掌权神的主权里面，是有神的旨意的。所以当彼得劝慰这些受苦的基督徒的时候，他就说，你看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总强如因行恶受苦。然后他又再一次的拉出耶稣基督为榜样，明白吗？就让他看到我们因着耶稣是我们的主，他受苦，所以我们也会受苦然后受苦的时候受到危险受到苦难的时候，基督徒往往就是灵命比较更低，有往往可能会变更低，因为受苦嘛，受苦的时候就乱来了，乱来就是所以他觉得是上帝欠他的，当他觉得上帝欠他的就是哇不公义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滑下了， 但是如果他认定这是神给他的旨意，他要必须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到底的话，然后如果他听了彼得的劝诫的话，就是他知道他在苦难当中依然需要行善，积极的去行善，去做做好的事情，这是神所非常喜悦的事情啊，将来他们要得大赏赐的、哦、好。所以你看到啊，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要还需要不需要要求他们就是要跟随耶稣呢？需要。需要不需要要求他们有好行为呢？需要然后用正面的就是鼓励他们说，耶稣已经为我们立下榜样了，然后这是神的旨意，然后我们的信心是暂时受到试验，将来我们要得大赏赐的，以这样的一个的方式来劝诫辅导他们。好，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到第十九节，来。所以我们在劝诫人的时候，当有火的试炼临到弟兄姐妹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不要以为奇怪，然后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什么受苦。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传讲的时候要正确了，就是说信耶稣是可能是会需要付上代价，可能是需要舍己，可能也需要舍掉生命的，这个叫做做基督的门徒哦。但如果你们要教会大的话，请你们不要这样讲，你们要多讲信耶稣会成功，信耶稣会发财，信耶稣会百病得医治，肯定教会很大，会有一万两万人，像新加坡一样大，但是以后你们被打屁股不关我事啊，被惩被将来有没有可能惩戒呢？得救是得救啊，但得救了之后有没有可能被惩戒呢？我个人认为是有可能的，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确实有一段好像是这样讲的，但我不是很肯定，但是我觉得我们身为神的仆人不要开玩笑了，为什么要拿神的话开玩笑呢？对不对？但在这里的时候，这些道都不是人很喜欢听的，但是如果他们听进去的话，有火的试炼临到他们的时候啊，他们会发光的，他们会有好见证。所以我在牧会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后来患了癌症，都是欢欢喜喜很快乐的。在我教会里面有两个患癌症的，那其中一个是随时生命都会死掉的，但是每一天都是到处行善，到处帮助人哦，所以是每一次都激励我，感动我，所以要告诉他们说，如果有火的试炼临到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然后还有什么欢喜哦，然后在第十四节啊，我觉得是很安慰人的。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因为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行主的道路，所以我们被人逼迫，被人毁谤啊。所以感谢主，像现在应该是在无论在中国也蛮叫，我觉得蛮少的了，除非是在一些偏远的地区哦，你信耶稣才会受到家人的极大的逼迫和反对哦，不然应该。没有，对不对？有吗？你们不要随意的批评政府，会政府会随意抓你们吗？我不太相信哦，因为中国里面有这么多的传道人，不像以前一样了，明白吗？以前真的是为信仰然后入狱的，现在不会了，对不对？你们还可以平平安安来上课，你以为你们在这边上课，你们的政府不知道吗？因为不知道吗？你以为他们笨吗？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监察的那个的技术是多么高超的，连新加坡的坦克在哪里入港几点入港 都能知道啊，你明白吗？所以啊、要小心，明白吗？要多为你们的国家的领袖祷告。你们有这样做吗？还是每天就这么骂他？不是这么容易的啊，不是这么容易的。要好好的为你们的国家的领袖祷告，为整个国家的前程，因为要养这么多的人口啊，不是开玩笑。一没有饭吃，整个国家就乱了，明白吗？所以不是这么容易的，给你坐上去，你就知道容易不容易啊。所以在这里的话，如果感谢主，我们这个时期可能没有，但以后可能会不会受到逼迫呢？很难讲。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些事情临到的话，不要以为奇怪哦，这些事情必要发生的。啊，它一直在历史中不断的重复，基督徒受逼迫、受拒绝。然后，如果我们为耶稣的名受辱的话，受羞辱的话，要感恩哦。所以当我辅导一些的基督徒，他因为信仰，他要给他的孩子洗礼，然后后来说整个家人的反对、侮辱、诽谤的时候，我就找这些经文啊，那就辅导他了。然后说你要因此为喜乐，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明白吗？所以这些经文你们要大概知道在哪里，以至于基督徒啊、你们的羊群他们受苦的时候，有类似的经历的时候，你可以把经文拉出来。不要每次找的，不要每次记的经文就是可以骂人的经文了、啊。要多记一些，就是能够这辈还有安慰建立人的尤其是他们的处境里面需要的，因为他们会得到安慰。因为当他们真正受苦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的时候，唯有神的话能够帮助他们哦。好，我们再看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到第十节，来，你们念来。所以你这个看到这个，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时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他这里不是讲说魔鬼每天找来跑来跑去要附人的体，明白吗？他这里你要看他的上文下文，他讲的上文和下文就是基督徒在苦难当中，他们在受苦，在受苦的时候基督徒要什么？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受到逼迫了，受到苦难的时候，对不对？受到别人逼迫了，因为信耶稣受到逼迫了，受到患难了，受到试炼了，要把这些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啊你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要小心，要警醒，因为恐怕你被那狮子给吞吃掉啊！就是你意思，基本上意思就是你离开主了，你被欺骗了，你离开主了，明白吗？所以他就在第九节说，你们要以信心抵挡他，然后因为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如果你在第八节的时候把他讲成就是这个魔鬼到处跑来跑去来找人附体的话，那第九节你就解不通了。也记第九节的时候他说，因为你知道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啊，所以要好好的解经啊，不要乱解啊。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在彼得前书里面，它还有其他的主题啊，我再会列出另外两个，然后啊，但是啊，再简单的列出两个，其中一个的主题，它有经常提到新的生命哦，所以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到第四节，它讲到这个的新生命哦，啊，你们念来，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来。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重生呢？什么意思？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重生，有什么关联？其实他的神学上就是跟保罗一样啊，就是因着与基督联合，明白吗？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的旧人那个之前恨上帝的那个不爱神律的那一位死了，恨恶神的那个死了，因着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与基督同活，活的现在是一个新人， 明白吗？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这样的讲到。其实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也是重复了这样的概念，不过是更加简明的一种的讲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明白？不然我们解不通啊，明白吗？所以要从其他的书信来看，把整个的神学概念建构起来。那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又讲到另外一种的方式能够重生我们呢，来你们念来。是我们是因着基督的缘故，他从死里复活，他受死，然后他复活，我们重生了，因为我们跟他联合在一起啊，与他同死同复活，重生了一个新生命。那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又也讲到神的道重生了我们哦，因为我们听了神的道，这个道好像一个种子一样，然后栽在我们心里，然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生命啊。好，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书信也讲到基督的宝血也重生了我们。好，我们现在继续的来看另外一个的主题，就是彼得有强调，就是在受苦中需要过圣洁的生活。这封的书信也强调圣洁的生活。我们看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来。是，所以要小心哦。我们是奉主的话，一个必须要有的就是圣洁，因为如果我们不圣洁的话，我告诉你啊，会什么后果？如果你每一次良心里面受亏欠啊，你过的生活不圣洁的话，你讲道没有能力啊，然后你也会每次活在恐惧里面哦，每次很害怕有一天被人抓到啊，然后活在黑暗里面，这很惨的，很辛苦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一定要可能你真的要求主怜悯啊，能够找到一个就是不会论断你的牧者。第一，不会论断你的牧者；第二，他不会到处帮你吹喇叭的，他真的是会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面就是他不会告诉任何人，然后你要跟他分享。因为我们不要以为这样的这个的事情只会临在那些信徒里面，而不会临到传道人。我们传道人有时候也要面对的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压力的环境里面呢，我们更容易过不圣洁的生活，明白吗？要偷钱，打个比方了，偷钱通常是有钱人会偷钱，还是没有钱的人偷钱？
没有
啊。啊，如果你像李嘉诚这样这么多钱，你会偷钱吗？啊，有可能啊，但是比较少了，要偷也是偷更大的，对不对？会偷几块钱，对不对？偷几亿啊，那个有可能，但是他不用偷，他去赚，他有能力赚，他不需要偷。通常是没有能力，而且很需要偷就会偷。同样的，很多基督徒啊，他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是因为他们的环境很好，对吧？环境很好的时候，他们比较有能力不犯罪。当环境恶劣的时候，我们的罪性就是活出来啊，你明白？因为我们是罪人啊，明白？打个比方啊，你们在什么时候心情是最不好的？会看到你的怒气发动。有一些人呢是压力，有一些人是天气炎热。有一些是天气炎热，再加上肚子很饿，明白吗？如果天气很热，肚子很饿，又压力，然后又受到不公义的对待，哇，整个怒气就发动了，明白吗？所以要小心，有时候这个的要小心哦，尤其是弟兄们要小心，这个圣洁的生活一定要有，因为不然呢，我们哇，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你过得不圣洁的生活，你被人抓到啊，你的事业被毁哦，还算小事。那什么是大事呢？就是那些受你栽培的那些人，他们被跌倒，哇，这个是大事，明白吗？所以要小心。所以我们 所以要有能力传讲主的道，一定要有圣洁。所以祷告 要一直求圣洁哦，圣洁圣洁圣洁。侍奉主的人要有谦卑，谦卑，谦卑。你不谦卑，神容易啊，恭喜你啊，神一定管教你，给你骄傲的给你跌下，那你就谦卑了，啊，这个是好消息啊，神一定会使我们降卑啊，啊，真的，你越骄傲，神就给你慢慢熬你咯，对不对？你认为你很有才干，你不应该在这里读书的，你应该在某某神学院读书的，你应该是很厉害的，你不应该是在小教会，应该是在大教会的。你这样，这样神就让你再熬你咯，继续熬你，神有的是办法。所以要小心哦，我们要谨慎，要学会祷告，要求。所以如果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落入不圣洁的生活，他们知道他们犯罪哦，不要每天一直骂他们，明白吗？他们也知道错了，明白吗？责备要责备吗？要责备。要定罪吗？定罪。要定罪完之后，你不要给他死，不可以留在那里。定完罪了之后，你要怎样啊？你要把他带到耶稣那里，不是？你要悔改，你要悔改，谁不会讲这种话？你要悔改，你要悔改，对不对？啊，对不对？你要把他带到耶稣那里，带到只有因为只有耶稣能够救他，明白吗？只有耶稣才能够改变。那有时候他们会挣扎到一个地步，说：“牧师都一直不断的就这样重复，我也不愿意，但是我一直没办法克服这个的私欲、肉体的情欲、罪的律啊。”啊，不要每次讲心中的偶像。我知道很多牧者今天每天是讲到罪的时候讲心中的偶像、心中的贪婪，可以，但是这个不是圣经常用的一个的词汇。圣经常用的是私欲，常用的是肉体的情欲，常用的是罪的律啊，罗马书七章。所以要劝他们不断的回到耶稣，不要放弃。所以你们因信称义这个教义要抓稳。你要抓住，你抓稳了之后，他们知道不被定罪的时候才不怕吗？明白吗？不然跌倒了就死了，判死刑了，他哪里还要改？他没有能力改了，明白吗？所以一直这样辅导，有一天他们就会突然间挣脱了。哦，这个是神的恩典。要多少时间我不知道，有一些人五年，有些人一天，有些人马上立即，他们祷告神垂听，他整个生命改变过来。有一些人十年，有些人20年，总而言之就是叫他们不要因为这些某某的事情他们离开耶稣。人会很长的时候因为过不圣洁的生活，他们害怕主就会离开耶稣，明白吗？再加上我们一直不断的责备，你认为他会还要赶来到耶稣面前吗？但结果我们是不是把他越推越远，明白吗？所以要责备吗？要责备。要定罪吗？要定罪。但是定完罪，责备完之后，要把他带到耶稣那里，让他看到耶稣有赦罪，让他看到耶稣有盼望，耶稣会爱他，耶稣会保守他，明白吗？耶稣会宽容他。好，这个的事情我们传道人就经常会这样做的，因为我们犯罪的时候都会流泪祷告，跪下来说：“主啊，你饶恕我。”然后我们就会自我安慰说：“主会饶恕我们。”但是来到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这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明白哦，所以你们要小心，你们牧会的时候将来要小心哦。所以圣洁的生活是必须我们要有的。如果我们现在内心里面有一些的地方是不圣洁的，是我们一直在针对、在面对、挣扎，很惨，没有人知道的话，不要放弃哦。你要一直不断的祷告主，祷告祷告，然后要把它致死。失败了一次再爬起来，再失败了又再爬起来。啊，总要一直继续不断了。就好像我的儿子昨天呢又被我管教了。但是他很好了，我很感恩了，因为他自小的时候他就面对什么叫罪。因为他要做的他不做，他不要做的他偏偏做。很好了。我会打他吗？我会打他。打完了之后我会爱他吗？我会爱他。然后我会告诉他说你没有能力改变自己。因为他确实也经历到不能改变自己，所以你教养儿女不说你要改了，你要改了，你明白吗？你不要这样做了。问题是他们真的是没有能力改，真的没 OK， 就是这么惨的。有一些人他们有些人神有给他特别的恩典，他说不做他就不做了，明白吗？他能够，但有一些人真的不可以的，你明白吗？所以你必须要让他知道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要去哪里，去耶稣那里。 明白吗？所以你们要教养你们的孩子，然后带领你们的信徒都是要这样哦。最重要就是不要让他们离开耶稣，离开耶稣就会被这个狮子给吞吃掉，明白吗？好，可以吗？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我几时才会做惩戒呢？当他说这个不是罪，然后他就是公然就是去犯的时候啊，不是他软弱的时候犯的时候啊，他公然啊刻意的去犯的话，他在大众就是连外邦人都觉得可耻的，他去是羞辱主，他不悔改，我才会执行教会惩戒，明白吗？明白吗？不要随便就惩戒了。你惩戒了之后，你不是以爱心做出发点，那个人你会害死那个人的。好，所以在这里呢，提醒我们要圣洁哦，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父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彼得前书二章十节，你们从前不算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啊，你可以用私欲这个字，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看啊，这一处的另外一处的经文讲到征战，我们与罪的征战，这个私欲是与我们的灵魂征战的。痛苦吗？痛苦。如果你明白什么叫征战的话，就是痛苦的，明白吗？如果神给你落入到一些的，就是你一直不可以跨胜的一些软弱的话，你就更需要去连续人哦，怜悯人哦，因为身为大祭司，他们都有软弱，他们都可以体恤人的软弱，明白吗？所以要小心哦，要小心。好，所以里面书信还有一些的主题，好像神的主权、圣灵的工作、坚忍，还有在患难中要信靠顺服等哦。好，现在我们不给你们休息，要早一点，然后给你们可以的话，我尽量给你们早一点放。但是我每次都很长都没有遵守我的诺言。我们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啊，好，你们念啊，彼得前书三章十三到二十二节来。好，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这是那节难解的经文了。他曾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好，这个监狱里的灵是谁呢？是不是离开了世界不信主之人啊？有一些人会说，是不是就是堕落的天使？那结果他说传，耶稣传什么呢？传什么呢？传福音呢？还是传就是到地阴间里传福音给那些不信的人，给他第二次悔改的机会，或者就是他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他宣告像这些在这个监狱里的那些的灵魂宣告他得胜，或者向天使宣告他得胜，或者宣告定罪，都不知道了啊。然后耶稣是几时传道？ 是在挪亚的时代呢，还是他死亡与复活间？啊，死亡了，然后复活三天期间他去传道，或者是复活之后他去传道？啊，所以种种这些的问题哦。好，那结果一些的学者其实有很多的解释，我只是略略列了五种。第一种呢是还未降世的耶稣透过挪亚传道给挪亚时代的人，然后主如何拯救相信挪亚的一家，也如今同样的拯救我们，他要带出这个意思。第二个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在他受死与复活之间，他入了阴间向那里的人传福音，给了第二次的机会。第三，主耶稣在他受死与复活之间，他入了阴间向挪亚时代不信的人宣告他得胜。第四啊，第四种呢，就是主耶稣向那些囚禁的堕落的天使宣告他得胜了。第五，就是耶稣复活后他向堕落的天使宣告他得胜了。所以有很多种，可能你们还有你们自己的解释哦。啊，你们给你们分组讨论，四个人一组啊，然后你们告诉我你们的意见是什么。这是难解的经文呢，借着这个灵去传道给那些监狱里的灵，哇，很好。好，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这个他是谁？基督哦，肯定哦。好，借着这灵，这个灵是什么灵？什么灵？OK, 你们啊，他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哦。OK, 我跟你讲为什么他说按圣灵，然后他前面讲说是按圣灵复活。因为这个灵性哦，在第十八节这个灵性哦，它原本是 Pneuma 可以翻译成灵性，也可以翻译成圣灵。明白吗？所以 KJV 哦，英王钦定本是不是？啊，他就翻译成圣灵。然后新译本也是翻译成圣灵，你们可以看到彼得前书三，你们有新译本吗？三章十九节十八节哦，彼得前书就灵的方面，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啊，这个灵哦，他就有可能是指圣灵，明白吗？但是在和合本的时候，他就翻译成什么？灵性，没有翻译错，因为这个 pneuma 这个原文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心灵，也可以翻译成灵性，也可以翻译成圣灵。是。是，这个是啊，对，那我们就用这个是用系统神学的方式来补上去，可以，没有错啊，没有错，可以吗？好，在这里的时候，他讲说。监狱里的灵，这个监狱里的灵是哪里的灵？是指谁？啊，你怎么知道是挪亚时期不信主的人呢？对了，因为二十节他说什么？就是 ，OK， 听看了吗？就是 ，OK， 这个监狱里的灵听就是啊。那从前在挪亚方预备方舟，神容忍忍耐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所以挪亚时代不信从的人就是那监狱里的人。所以那些挪亚时代不信从主的人现在在哪里？监狱里的灵哦。好，然后去传道，传什么道呢？
你要上方舟。
啊，所以他难就难在这里哦。有一些人就会说他宣告复活了啊，你看看有人讲了啊，有些时候宣告救赎完毕啊，你看啊，得胜。还有吗？对，很好，很好。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传这个道？你看啊，他借着这灵成去哦，
成，
所以是 就是彼得前面的事情都是成趣嘛，对不对？所以到底是挪亚的时代呢，还是耶稣基督受死之后，受死后之后去也是成趣嘛，明白吗？啊，所以到底是几时？为什么你凭什么说是挪亚时代呢？
就是
等等，一个来一个来嘛，我这很激动了，举手了，好了，这个先，这个先，好，
他说就是什么什么等待的时候，
就是什么
等待的时候，
在哪里？
二十节了，就是挪亚预备方舟神容人等待的时候，说什么时候？
就是从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啊，好，来，你呢？
因为我看后边，我用这个排除法了，因为他们这四个都不符合系统神学。然后你看，他这个是给他第二次机会，因为我们这个系统神学或者我们这个基督耶稣，我们这个信仰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且是让我们生前成灰，或者我们有预定拣选了，就所有的说人的得救吧，就是在生前就是没有一次机会，然后也是神预定拣选的。所以说，如果是他们今天死了，没有重生，没有得救，那为什么他们死了还要再被传第二次福音吗？
好，你看到系统神学也要进来，就是解经的时候，系统神学是要有的，所以肯定是不会有第二次的福音被传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刚才讲的不是第二次福音被传，他们讲是耶稣去哪宣告他得胜了，哈哈哈，这个不违反系统神学了，这怎么办？
那第二次他也是对的，因为耶稣他是神嘛，他有主权，那有必要向他们那个去宣告得胜吗？觉得他不符合这个神的主权
啊？为什么不符合神的主权呢？
就是因为不信的人，他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嘛，为什么要在我们身那个就是在人面前宣告得胜呢？信人啊，神的地位差这么远，有必要吗？
有必要，没有必要，不是我们说了算吗？啊！啊！你看难啊，难就难啊！对不对？他说这是你的神学，你的系统神学，我的系统神学不是这样的。
而且再说当时那个阴间翻应该是坟墓呀，也不是。
这个哪里有讲阴间？
不是他那个。
哇，你们读啊读啊读到阴间了。
啊。
啊，对，《使徒行传》里面这个的阴间哦，啊，基督下到阴间了。早期的《使徒行经》是没有下到阴间这个字啊，没有。加文的时代他们已经很清楚了。加文说这个下到阴间，不要只说耶稣真的去到阴间啊，这个阴间我们不需要拿掉。虽然早期的《使徒行经》里面没有，是后来加上的，但是我们可以在保留在传统里面啊，就解释成是耶稣真的确实受苦。因为早期的基督使徒行经的版本是没有这句下到阴间的，没有。你可以看你要看可以看加文的基督教要义，不然你就看古德恩的系统神学也有带出来。好，
是
啊，受苦和死啊，对，这是加文的解释。好，这样怎么办呢？什么时候去传的？嗯，是。
从这个生下来应该说就是。
按照这段经文来说，就是神上帝嘛，用这个圣灵在挪亚时代，借着挪亚来传讲。挪亚在预备建造这个方舟的时候，他传到了120年，是吧？
嗯啊。啊，就是借是啊，就是啊。等等，我重复你讲的，因为录不进去。你啊，所以他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然后在挪亚的时代，透过挪亚传道120年啊。好。
然后彼得在这里说，他曾借着他借着灵曾去，就指那个挪亚传道那次的那个，然后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他这个监狱里听是彼得在说现在那些在监狱里的
啊，对，
指向型的。
对，所以你是认为那些监狱的人就是那些当时候不信主的人，现在在监狱里。
现在是来说的，因为那些人不听，他现在他们那些不信的人， 经在监狱里了，他们已经在这个地狱当中了。
好，
指向性，然后来到第二十节的时候，然后彼得又说，就是说又把那个挪亚那个什么那个等待神等待神等待拿出来。
好，你们有反对的意见啊？啊、来来来啊，他举手了。
我怎么想到的总是在耶稣他死后，然后有一段经文当中找不到，他说坐在黑暗和死荫里的百姓看见有大光，然后、
就是、哦是啊、那个看到大光，那个是以赛疏还有马太也好像有引用、啊，就是当时候其实那段经文应该不是在讲这个事情，那个是讲到当时候黑暗的时代，然后耶稣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光啊。啊，有反对他的意见吗？没听懂，他好像跟你讲的是一样，你怎么没听懂呢？你讲的是什么？来，你讲，你的是什么立场？
我没啥立场。
没什么立场。刚才你又告诉我。
没事。我不懂，所以我也不敢有立场。
啊，是。
就是说那个耶稣他就死了一次嘛。
啊。
对，然后呢，如果把这个城去掉的话，就是说他借着这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的灵听，所以呢，这就是如果把这个城去掉的话，就是指这一次。
啊，去掉这个城呢、
啊？啊，不，如果吧，
啊，
但是这里边加上嘛，就是说曾经，就是说曾经就并不是说指耶稣，曾经嘛，就是并不是指耶稣受死的。去到阴间的那一次，而是指曾经，而曾经的那一次呢，就是指在曾经那一次呢，就是指诺亚预备，他诺亚在预备方舟嘛，这指预备，说神中人等待，就神中人等待那120年，就是在这个期间，诺亚传译到120年，就这个期间。
哦、oh, ，OK， 首先呢、啊，不可以把那个曾经那个曾去掉。因为这个是语法不可以，它是那个这个经文的语法啊、哦、啊，不，你不可以说去就去掉了，除非你可以证明说它翻译错。
没有，我没错。
好，
是可以把那个他借着灵层去传道给那些，然后接到二姐来指向，然后说这些人现在在监，就是那些在监狱的。
OK， 好，因为时间的缘故啊，不再跟你们辩论的时间了。我个人是接受第一个立场了，就是还未降世的耶稣，他透过圣灵然后透过挪亚传道给当时候的人啊，这些人如今是在监狱里的灵啊、哦、这些人就是当时候挪亚时代不信主的人。但是那一些如果他们是来支持就是耶稣是传福音给那些在阴间里的人的话，他们会使用彼得前书4章5节哦，5节和6节，他们将在那里，他们必要在那里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死人是指的是谁呢？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解释说，那些死了的人还有第二次的机会，耶稣会传福音给他们。但是整个的系统神学，整本的整个神学里面，整本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导啊。所以我们多半是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那这个死人呢，有些人就会解释是灵性死了的人，好像以弗所书2章1节这个 necros 这个字哦，是保罗用来指灵性死了的人。那我觉得不一定要走这条路线来解决这个难解的经文，我们可以解释说真的是的确是死了的人啊，以前死了的人他们也听过福音，明白？从第5节的时候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啊，就是有大审判啊，这些死了的人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但是他们要因着福音然后信主哦。你看第后半段说要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因为人因为有罪肉体要受审判，所以会死，他们的灵性却要靠什么神而活啊，他们的灵啊，我没有查原文了，应该原文应该是 pneuma， 就是他们的灵 要照要照着神活着。但总而言之，这节经文呢，不一定要指向就是灵性死了的人呢、啊，不一定，那可能也可以解释成那些死了的人，有曾经他们也听过福音，啊，如今按肉体死了，但是啊，他们将要靠神而活。什么？啊啊，是是，所以解经是一个蛮困难的，需要语法要熟悉这个的背景，要熟悉上下文，然后也要有系统神学，然后也要从整个的圣经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整一个全部要放在一起，然后我们慢慢的来运程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刚才的那个立场到底有什么立场，那我已经把我的立场告诉你们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一个难解的经文。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啊，彼得前书跟他在使用挪亚做例子的时候啊，你是可以看到他把挪亚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哦，就把它用在彼得时代啊，我只是要很快的带出哦，就是有时候在旧约里面发生的事情哦，它是可以一个类比式的在重复，在任何的时代里面发生的啊，所以彼得就用了挪亚时代里面的事情的发生，然后用在他的时代里面来讲到，这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里面的人也在面对一些的事情，就是信徒受到毁谤，挪亚也受到毁谤，信徒为义受苦，挪亚是义人也要受苦，然后信徒就在那个时代受拒绝的时候传福音，挪亚也传义道，然后神宽容那个时代的人，神也宽容彼得时代的人，然后只有相信的人得救，挪亚八个人信主的人得救，然后信徒是借着洗礼得救的，然后挪亚是借着那个方舟透过水借着水得救，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类比哦。所以我们以后有时候证道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因为其实旧约里面发生的事它是可以重复，明白吗？因为这个的经历是可以重复的。好，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开恩于我们，求主你一直继续的装备我们，让我们做你合用的仆人，以至于我们在这个时代以后能够好好的牧养你的羊群，看守他们，保护他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都要经历试炼，经历磨难，就求主你加我们信心，加我们喜乐，加我们平安，加我们力量，各样属灵的恩惠保守我们到底。我们感恩仰望祷告，我们祈求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谢谢。